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一起学习梵网菩萨戒。我们上次学到第四十条啊，简则受戒戒。刚刚开始啊。受戒的这种对境啊，这个不论他的身份啊，这个只要这个至诚求法啊，能够解法师语啊，他这个对于品类来说，不论是这个什么品类啊，国王王子啊，大臣百官呢、啊、这种比丘比丘尼乃至奴婢王门二根无根这些呢，不论什么生命的品类，只要能够解法师语，他这种品类都可以来求受菩萨戒啊。从品类方面，不应该生这种挑剔、拣择、轻贱这种心呢，去这个拒绝众生求戒啊，就这意思。那么虽然不拣择，但是也有最基本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对行仪方面拣择来求戒呢受菩萨戒就要着坏色的这个袈裟。袈裟是坏色，那么坏色的时候呢，也有人这个在想啊，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了。我穿的是比较鲜艳的明亮的袈裟，是为了让众生欢喜啊，摄受众生啊，应该也可以吧？也确实是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好像是世俗人好像。这个越来越喜欢灰色调的服装啊，出家众呢好像是越来越喜欢一些鲜艳的这种这种服装，所以有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为了摄受众生，所以说我穿的鲜艳一些啊，看这样是可不可以啊。对于佛制来说，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啊，佛制都是应该着坏色衣啊，尤其是袈裟那更是应该坏色啊，出家菩萨一切衣服这个乃至用具都应该是坏色啊，坏色呢熄灭我们内心的贪爱心，这是佛制，应该是如此啊，而且也不能这个借口大乘，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菩萨戒啊，大乘当中所进行规定的啊，大乘小乘都应该如此着坏色衣啊。当然在佛法在末法时期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呢，免不了有很多变异啊。当然如果说是在这个大乘的国土啊，这个由于我们的传统都流传很久了啊，这个大型的一些法事啊，一些这个主法的啊，披着一个红色的祖衣大红袈裟啊，还可以暂时披一披呢，还可以谅解啊，还可以理解，为大众啊这个令大众欢喜，这还是暂时披着还是可以理解啊，如果其他的时候还尽量的要这个披坏色的服装啊，虽然说能令众生这个鲜艳的服装令众生欢喜，但是同时也是令众生迷惑，不知道修道人到底开披什么样的服装，那以为修道人就应该如此鲜艳这个艳丽啊，修道人还应该起表法的作用啊，一方面呢着坏色衣啊，令自身断贪爱，另外让众生知道啊，这个是修道人就应该这样去这个是穿着服装啊，我如果修道的话，我应该向此学习，不然的话你心里光想着利益众生摄受众生，实际内心里还正是和自己贪爱色身这个巧着打扮打扮自己这个正好相应啊，所以呢还是应该这个 通常情况还是应该着坏色的坏色衣比较好一些。那第二个这种谴责是不但是行医的谴责，还要对他的业障进行谴责啊。业障谴责啊，这个受戒的时候呢，就要先问你有没有这个犯过亲逆罪啊。如果犯亲逆罪的话呢，还是不能够今生如果犯了亲逆罪，那还是不能够来求受菩萨戒。前生这个犯了亲逆罪不遮障，今生受菩萨戒啊。主要是问今生有没有犯亲逆罪，这是对业障的一种谴责啊。不谴责当中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谴责啊，行医谴责、业障谴责啊，这个是不是犯亲逆啊。这个亲逆罪呢，我们也比较熟悉，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出佛身血啊，是佛这个在世间应化的时候，以恶心害佛出佛身血啊，这是佛在世的时候才能够犯到的一个逆罪啊。佛灭度之后就没有办法犯到出佛身血的这种逆罪了啊，这是出佛身血。杀父杀母啊。杀父杀母，这个是杀父杀母呢，杀亲生的父母是犯逆罪，亲逆罪。后爹，这个后爹好像没有，就干爹啊，干爹啊，这个义父，那这个不犯亲逆罪啊。后妈，这个有后妈，后妈她是也不犯逆罪啊，是亲生的父母犯亲逆罪。那还有和尚阿舍离，和尚阿舍离呢，我们是常常听闻这个词，同时呢也是常多次解释啊。和尚阿舍离呢，这是梵语音译，意译过来呢，这个当然也是很难明白啊。总之呢，和尚阿舍离都是意思都是师父啊，教导你这个。持戒学戒学习学法的师父啊，翻译过来可以统称为师父，但是他的这个含义有所不同啊。那这是一般的学佛佛弟子都有两个师父啊，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阿舍离，都有两个师父啊。和尚的这种本意就是你在他那里受戒啊，他给你传戒，你从和尚那里得戒啊，得戒之后呢，和尚还这个终其戒身呢。啊，你受沙弥戒，直到你受比丘戒之前，你沙弥戒的这个和尚啊，那他就有负责，他有负有教导你学习沙弥戒的这种责任啊。你受比丘戒啊，比丘戒的和尚，那这个和尚呢，就是能啊，他就有负责教导你持啊学持比丘戒的这种责任啊。这是和尚啊，是从他那里得戒啊，这是你的和尚啊。这是真正的和尚的这种本意，也是你的主要的一个教师啊，主教师啊。和尚呢是需要在他的自身的修德呀，是要在十个戒腊以上啊，自身啊。这是和尚。阿舍离呢就是辅助你成就你的受戒得戒，乃至受戒之后呢，辅助对你进行教授啊。而且随因缘而教授，不是一定是终身就是你的阿舍离啊。所以说阿舍离是一个辅助的辅教师啊，和尚是主教师啊，阿舍离可以定义为辅教师。所以每个佛子基本都有两个这种师父，和尚、阿舍离，一个主教，一个是辅教啊。对阿舍离呢，最低限度都是在五个戒腊。五个戒腊以上啊，这是粗略的定位和尚阿舍离的这种含义。从含义上角度来说，如果细细的去划分和尚阿舍离和尚比丘有两种和尚，第一就是给你受十戒的十戒和尚，第二就是给你受具足戒的具戒和尚。比丘尼有三种和尚：十戒和尚尼、视叉摩罗六法和尚尼，还有具足戒的和尚尼啊。比丘尼这个沙弥尼，他这个视叉摩罗来，他要受比丘尼戒，他要在这个先得戒的这种比丘尼那里去求受。 不能够以让比丘来给你受戒那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比丘尼有三种和尚啊，释迦摩罗有两个和尚，一个是十戒和尚，一个是六法和尚尼。十戒和尚尼和六法和尚尼，沙弥、沙弥尼啊，有一种和尚啊，就是啊，沙弥就是十戒和尚，沙弥尼就是十戒和尚尼。阿舍离呢？这个论说一下阿舍离。比丘有五种阿舍离，第一就是十戒阿舍离啊。因为我们在受沙弥十戒的时候呢，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阿舍离，两位师父同时给你受啊，所以说受十戒还有一个啊十戒的阿舍离。阿舍离呢教导你如何去求受，发起这个心，如何如法的去求受十戒，这是十戒啊阿舍离。受具足戒的时候呢叫三师，三师其中最核心的是和尚啊，具足戒的和尚啊，三师还有教授阿舍离和结摩阿舍离，也是辅助我们成就这个戒体啊。这是教授阿舍离和结摩阿舍离啊。第四个阿舍离是一指阿舍离啊，一指他修行假如平时呢都是和尚来对我们进行教导啊，万一有因缘离开和尚，那我们可以找一个一指阿舍离一指师啊。这一指师从戒律角度都是很严格的，要专门的做法，你和一指师要禁住在一起，都不能轻易的离开啊，都是行一指法，有什么事情都要问一指师。这是一指阿舍离啊，这个可以一夜两夜一年两年啊，这个都可以啊。第五还有教授阿舍离啊，教读阿舍离啊，来教我们读诵经典，乃至教我们这个经律的这个法义啊，这都是教读阿舍离，乃至他给你讲过一个偈子的含义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教读阿舍离啊。这是比丘有五种阿舍离啊，比丘尼有七种阿舍离啊，还包括这在比丘的五种阿舍离基础之上，还包括比丘尼要受具足戒，先要到僧团里来这个加个一个法，那就是僧团里会有一个这个结摩阿舍离啊，有一个结摩阿舍离。这个释迦摩罗在受戒的时候呢，还有这个一个阿舍离啊，释迦摩罗有和尚尼，还有一个阿舍离。六法舍离尼，释迦摩罗有三种阿舍离：十戒阿舍离、六法阿舍离和教读阿舍离。沙弥、沙弥尼各有两种阿舍离：十戒阿舍离和教读阿舍离。这是出家的和尚和阿舍离的这种有很多啊，要细细的去思维啊。优不塞、优不夷有三种阿舍离，各有三种阿舍离。第一，给你受五戒的叫五戒阿舍离，给你受八关斋戒的叫八关斋戒阿舍离啊，教你读诵经典、教你法义的叫教读阿舍离啊。如果大家是都受了菩萨戒啊，菩萨戒上呢还有一个这个菩萨戒阿舍离啊，这是和尚阿舍离这些名目啊。那么也有人会问了，现在这个古人剃度之后啊，剃度之后就直接给你剃度沙弥之后直接给你受十戒，剃度和受十戒是一体的啊，所以说呢，你的剃度师就是你的十戒和尚啊，十戒和尚就是你的剃度师，古人是一体的啊。到后来呢，现在都是剃度和受十戒分开了。受十戒都是以后这个想去受比丘戒的时候同时来求受三坛大戒这个那时候才去受沙弥十戒所以说剃度只是剃度，还没有受，一般都是还没有受十戒所以说这个剃度师该如何建立这个名目，怎么称呼剃度师，而且在我们这种镇党国都是很重视剃度师最重视就是剃度师但是剃度师又没有给你受十戒，所以说也不能叫十戒和尚，啊， 不能叫十戒和尚，但他也不能也没也不能叫阿舍离啊，所以说他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称呼啊，在这个律典上他是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名目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看待称呼啊？所以这也是末法时期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啊，特别的现象。但是这个剃度师确实帮我们完成了从世俗社会这个跨越到僧界的一个转型，一个飞跃啊，一个俗人变成一个这个出家人了啊，这是一个飞跃，这是剃度师的这个恩业是不可磨灭。而且剃度之后呢，还教导我们学习经典，教导我们佛法的要义，令我们知道以修学修行人的本分和未来修学的方向。那这些都是剃度师对我们的一些指导啊，这都是对我们恩情都是很深厚啊。所以没有十戒的这个授受这个仪式啊，但是呢，确实有和尚的这个恩义在里面啊。但是呢，又不能没有受十戒，又不能称十戒和尚。既然是末法的这个新生事物，末法时期新生事物那就随顺世俗这种称谓，就叫剃度师或剃度阿舍离，那就可以了因为在这个名目里找不着相应的这个对应啊。这是和尚阿舍离这是和尚阿舍离是教这个我们修行啊，这个成就我们法身慧命。恩义非常深所以说如果杀害自己的和尚和阿舍离的话那就也是犯这个逆罪。破结魔转法轮僧这包括两个罪名，一个是破结魔僧，一个是破转法轮僧。破结魔僧，佛在世佛灭度之后都有这种现象比如一个界内有8个以上的这个比丘分作两个团体个人4人以上同时做结魔法或者说戒，在一个界内，这就是破坏了这种结魔法破结魔僧这就破结魔僧，他这是这个罪过很重，属于逆罪。破转法轮僧呢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9个比丘以上其中4个比丘呢跟随佛这个接受正法的教导，另外4个比丘跟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比丘自称我是新佛，我是佛其他4个比丘跟随他学，然后呢，所教导的和佛所教是不一致的，这一破转法轮僧也是逆罪，在佛世才会出现这是破结魔转法轮僧，也是犯逆罪。第七是杀圣人圣人，佛之下。这种这个圣人呢，正得圣位这个在大乘佛法当中呢，只要断除断见惑以上，都属于这个如果被杀害的话，都属于逆罪杀圣人。在小乘当中呢，杀害4果以上阿罗汉以上这叫杀圣人所以如果说今生犯了这种七逆罪，那就今生就没有这个求受菩萨戒的机会资格了下面说，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六亲不敬，鬼神不礼。这是说什么呢？说出家人的身份是如此的这种尊贵所以他尊贵到什么程度呢？他都不能不向国王去礼拜你像圆光大师以前也做这个沙门不敬王者。这个出家人不能向国王礼拜，何况向其他的人呢？不能向父母礼拜，不能向六亲眷属去表示礼敬都是不可以鬼神都不应该去礼敬这是出家人不但不应该去礼敬他们，还要国王还要来顶礼出家人，父母还要顶礼出家人，六亲鬼神都要来顶礼出家人，说明他身份非常的尊贵这个不理国王六亲，前面都已经说过了不理鬼神乃至一切天人这个都是而且要受鬼神天人的这种礼敬，乃至韦陀菩萨他是虽然是将要成佛但是呢现在还是居于四天王这个天现作一个天将天大将军的身 所以呢，在比丘行法的时候呢，向韦陀菩萨只是问讯，还是没有去顶礼，包括不但出家人，就是你受了五戒，你都不应该去向四大天王、刀立天王去顶礼，因为四大天王和刀立天王曾经就表示过嘛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不愿意接纳受五戒人的顶礼。就是也是对他们来说感觉消损自己的福报啊，所以说不愿意接受。所以说那如果说是受五戒人见到四大天王这也拥护佛法呀，也很有功劳啊，刀立天王这些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向他们说一个偈字就可以了，这是他们所最乐于接受的见到的。那向他们说个偈字，说什么偈字都行，只要是佛法的这种修行的偈字都是可以啊，不要去礼拜最多问讯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出家人更不应该去礼拜四大天王啊，这个都不可以去礼拜。但解法师语，你只要能听懂法师的这种讲话含义啊，基本的语言啊，就可以来求受菩萨大戒。可以说求受菩萨戒没有更高的要求啊。那有百里千里来求戒法者来求法啊，这是菩萨法师以恶心嗔心而不给予受一切众生戒者犯轻过罪啊。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对于出家比丘而言，他不受国王礼拜，不受父母礼拜啊，这个还要受一切国王父母乃至天人鬼神的这种礼敬，身份是如此的这种高贵啊，他也应该具有相应的这种慈悲的德行啊。而且来求受戒的呢，只要是能听懂法师语就可以来求戒啊，也没有更高的这种这个要求啊。而且求戒的人是百里千里来至诚来求法啊，所以出家菩萨如果面对这种情况啊，这个不生慈悲心反而对别人挑剔拣责，横加拒绝别人这个求戒，拒绝受戒，那这样呢就是大大的辜负了众生的这种期望有负众生啊，所以说犯轻过罪啊。所以众生只要符合这个求戒的基本条件来向出家菩萨来求受菩萨戒啊，菩萨就应该随其所愿来给他受菩萨戒啊。如果嫌弃他这么低贱，这么贫穷等等的，来拒绝教授，那就是犯这条戒啊。所以这个出家人的慈悲来求戒者应该去这个成就他啊。恶心嗔心，那就不是见机形式去利益他的心啊。恶心呢，那可以说是就是嫌弃他啊，这个嫌责他这么贫穷，这么下贱。黄门奴婢这个乃至你缺胳膊少腿乃至眼睛都瞎了这么样的人还来我这求戒，乃至你是个小鬼你是个小狐狸也来求戒嫌弃你嫌你不够资格这就是恶心嗔心呢，嫌弃你还一个劲儿的要求戒不给你传戒吧，好像我很不慈悲这个传吧你就是这么低贱这个一个劲的求越求越生气生嗔恨心而不给予受一切众生戒。这个一切众生戒就是指这个菩萨大戒，是应该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求受的，所以叫一切众生戒不像比丘戒、沙弥戒等等的但必须是人道的众生才能够求戒。所以这是对法器的一些这个恶心嗔心的进行谴责不应该有这些谴责刚才所说的最多有两个谴责，行仪谴责和这个业障谴责同时呢于不谴责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微细的谴责，也是不能这个太随意这里面呢都列举了有八种的这种法器的谴责，如果不是法器也不行如果是法器具足这个这个八个这个方面呢考察呀，如果是法器那就可以来求受菩萨戒第一就是从发心方面 如果说这个菩萨来，有人来求受菩萨戒，那你应该先把菩萨的这个经律啊给他讲说一下啊，让他听闻之后心里思维啊，最后真实的发心啊，渴望的发心来求受菩萨戒，那这个就是法器。如果他是只是被你勉强的劝来劝去的，不得已啊，面子上过不去，乃至心里想你都求受菩萨戒了，他都受了菩萨戒，我不受菩萨戒好像我比较差一样，我也要受菩萨戒，以胜负心来求受菩萨戒，这个都不属于真正的发心啊，都不算法器，这种都不能来求戒啊，乃至求戒也不得戒，这是发心。第二，在怀疑方面啊，怀疑方面，如果我们把菩萨大戒给他经律给他讲解啊，那么他这个对菩萨这些戒法呀，不能够善加思维，不能善加思维解其大义啊，这个不能身心信受，他不相信菩萨戒是有如此的功德，能够灭除罪业呀，能够度脱我们出离生死苦海呀，最终成就佛果呀，这些大的这种菩萨戒的这种大义呀，你给讲说之后他不相信，没心无信受啊，乃至犹疑不决怀疑啊，这些呢还是非法器，这些呢就不论是比出家这个不论是比丘啊还是这个怀疑啊，如果怀疑菩萨戒，对这个菩萨戒的这个经律啊怀疑，那是没有信受，不是法器，不能受。第三是贪欲，如果贪欲心很重啊，贪财贪色啊，这个对世间这个名利啊贪欲牵吝，贪得无厌，不能少欲知足啊，执着不休啊这个牵吝不舍啊，不能够随缘去布施。如果过于贪恋执着世间的这个财色名利，那这些呢也不是法器啊。如果虽我们习气当中有这种贪欲心，贪财贪色有贪欲心，但是呢我们求道之后，由于深信佛法啊，有改悔心，有断除这些恶习的心啊，那都可以。如果没有这个心，依然是贪着不舍啊，这个一点改悔的心没有，那这个不是法器，不能求受菩萨戒。这是贪欲方面，还有骄慢方面。第四，这个对菩萨戒这种经律啊，没有心无信敬啊，不敬重，很轻慢，很不在乎，对受不受戒，对这菩萨戒经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啊，很轻慢它，很轻视它，那就还是不是法器啊。他重视菩萨戒经律，就像重视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这么去重视啊，这么去尊重啊，这个才可以啊。这是轻慢心，不可以过于轻慢，还不是法器。第五是嗔恨，嗔愤之心呢，有愤恨心啊，这个愤恨心很重啊。如果看到别人，你受戒之后看到别人犯了戒了，看到别人受戒的人犯了戒了，你心里就非常的气恼啊，非常的怨气冲天啊，怨气冲天呢，这个眼里不揉沙子啊，整天看别人的这个犯了这个戒，那个犯了那个过失啊，犯了戒你心里就不平，就要说啊，就要宣传他的过失啊，唠唠叨叨的说他的是是非非啊，这个呢如果这种嗔心太重啊，这个也不能，也不是法器，也不能来求受菩萨戒。如果你进入这个菩萨的这个圈子里面，你所见到的都是菩萨这种过失，你所宣说的都是菩萨的这个过失，那罪过是很重的啊。所以如果心里这种嗔恨心有改悔的意向啊，还好一些啊，一点惭愧心改悔心没有，还肆意的发露自己这种嗔心的烦恼啊，这个就是不是法器啊。第六是放逸啊，有人太懒惰了啊，懒惰，喜欢睡眠啊，这个不然晚上睡眠，白天也贪睡眠啊，喜欢躺着，喜欢靠着，喜欢坐着啊，不喜欢精进啊，喜欢和大家在一块儿嬉笑言谈啊，放逸这些都属于过于放逸啊，这属于这个睡眠盖所摄啊，过于放逸。如果过于放逸啊，很懒惰 啊，不愿意精进，啊，这个又没有改悔之心，啊，放纵这种烦恼啊，这些呢，这样人不是法器，啊，不是法器，也不应该求受菩萨戒，啊。第七是散乱，心非常散乱啊，心猿意马呀，啊，东奔西跑啊，奔腾不息，乃至不能有一片刻的时间啊，能够安住下来，来息心，来就心源于这个善业，息心来修行啊，这一片刻的时间都不能安住，啊，那这样人心太散乱啊，不是法器啊，不能来求受菩萨戒。第八就是邪见，啊，这个邪见呢，这个对菩萨的这种经律论这些呢，这个心怀邪见，不能信受，乃至诽谤啊。诽谤这个乃至对大乘佛法进行诽谤，某些经典大乘经典进行诽谤啊，这些呢心存邪见诽谤大乘经律，那这样呢不是法器啊。所以呢对在五检则当中啊也有啊很多法器方面的检责，你不是这个法器还是不要求受，受了之后还是很容易毁犯。所以说这个呢也同时规定，如果前人本不欲受，如果这人呢他不想求受菩萨戒，你勉强啊这个让他受戒，强行的劝他让他受戒，这样也犯轻垢罪。所以人不受就不受，这时候因缘不具足，你就不要勉强劝受戒好啊，受戒之后就是菩萨呀，受戒之后吃饭就可以坐前面啊，这个不要勉强人家啊，这个很多现在都是居士喜欢勉强别人这个生拉硬劝的啊，最后人家这个都是不好意思，不受吧好像是很不给面子啊，受吧自己对这个还没有发起这个心啊，所以就不能勉强的劝，勉强劝还是犯轻过罪。所以这个戒呢具四种缘分成罪，第一是受戒器，这个人呢是受戒的法器，没有这个犯七逆罪，行仪如法，也能解法师语受戒器。第二呢，堪受想，你也心里也知道他是可以来受戒的。第三有谴责心，嫌其下贱，嫌其贫穷，这些这有谴责心，第四令不得受，这个不给他受戒。那这个呢就是正好犯了这条罪啊。比丘比丘尼是会犯到这条罪，其他的五众是没有给别人受戒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不治啊。这是第四十检责受戒。那第四十一条和这条戒呢正好相反啊，唯利作施啊，检责受戒是拒绝受戒，唯利作施是攀求我一定给你做老师，一定给你受戒啊，为了利益啊，两行正好相反。第四十一啊，若佛子教化人起信心时，菩萨与他人做教戒法师者，见欲受戒人应教请二师，和尚阿舍离二师应问言：如有七遮罪否？若现身有七遮罪者，师不应与受戒；若无七遮者，得与受戒；若有犯十戒者，应教忏悔，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六时诵十众四十八清戒，苦道里三世千佛得见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相。好相者，佛兰摩顶、见光、见花，种种异象便得灭罪。若无好相，虽忏无益，世人现身亦不得戒，而得增益受戒。若犯四十八轻戒者，对手忏悔，罪便得灭，不同七遮，而教戒师于世法中一一豪解。若不解大乘经律，若轻若重，是非之相，不解地义地，习种性、长养性、性种性、不可坏性、道种性、其正法性，其中多少官横出入，实缠之一切刑法，一一不得此法中益。而菩萨为利养故，为名闻故，恶求多求，贪利自弟子，而诈现解一切经律，为供养故，是自欺诈，以欺诈他人，故与人受戒者犯轻过罪。 文句比较长啊，唯利作诗核心啊，所以菩萨给别人做教诫法师嘛，那先让他去请二师啊，这个问二师之前呢，先问他遮罪啊，这个有没有犯过亲逆罪啊？问完遮罪之后，还问难事啊，不犯亲逆，但是如果以前犯过重戒啊，犯过重戒也是遮止受戒啊。这是正面叙述菩萨。这个教戒法师啊，应该这样啊，如此去给人进行教戒啊，进行教戒。从反过来说呢，批评不能够为利养来无解作诗。教化人起信心啊，这个教化人起信心呢，这是也算是自己有信心之后，就教化众生，令众生也起信心。啊，就是自信教人信的这种范畴啊，这也是菩萨戒的菩萨法的一种核心精神，教人起信心啊。也有一种呢，就是喜欢自己怀疑啊，自己不信，也去影响别人，干扰别人啊，令别人产生怀疑啊，这自疑教人疑了啊，乃至令别人失去信心。比如说，你可能是学习通途法门，学得很好。对于净土法门的这个待业往生啊，那就信不及啊，你这个业障这么重，脾气这么大，烦恼这么深啊，你说你这个也没有开悟啊，也没有正得一心，你怎么就能往生呢？不可能的事情。那你学通途法门，用通途教理来衡量呢，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那你对一个敬业行人，他本身对这个敬业行人本来是很有信心的往生啊，由于你这样一说呢，他可能开始听了没有入心，你一再一说二说三说，说来说去的，他心可能动摇了，心里想，哎呀，是啊，到底能不能往生啊，到底他们讲的对不对呀、啊、心里起疑惑了再后来讲讲，可能完全退失信心了，就是自疑教人疑，你以你的疑心来动摇了别人的信心啊。所以自信教人信是有功德的事情啊，自疑教人疑，那是很有罪过的事情啊。所以你身上有香气，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呢，你就能香气能染，以香能够染别人，令别人身上也有香气。你从刚从厕所里出来，浑身带着臭气，走到哪里啊，哪里都被你熏染，带着臭气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菩萨啊，应该是自己有信心，也教别人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令他建立信心；已经有信心的，令他坚固信心，增长信心。如果众生稍有怀疑，你马上恢复他的信心，这是菩萨的这种精神啊，增人信心。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一样，你发现什么疑点了啊？这个好像发现什么漏洞了？这个。自己去怀疑，也告诉别人啊，好像自己很有观察力，实际自己业障很重啊。而且菩萨兴起这种啊教化众生的这种悲心之后啊，一切还要随因缘来行啊。如果他去对方呢，确实是可教化的根基，那你可以给他讲授啊相应的法，劝导他不失时机，令他种下善根。啊，这都是可以啊，积极的弘法都是慈悲心的表达，都是如法啊。但是不能够不观察因缘啊，人家一点信心没有啊，这个乃至这个一点信静心都没有，你非得强拉硬拽，非得给人劝人学佛，非得劝人家受三皈依啊，劝来劝去的，人家耐于情面，背后呢人还诽谤你，就会哎，这帮学佛的，你这个都是迷信。这帮学佛的素质这么差啊，让人生烦恼。诽谤你呢，就兼带诽谤的啊，这个整个佛门都诽谤啊，这些学佛的都这样啊，兼带都会诽谤啊。所以呢，这也属于贱卖佛法呀。嗯，佛法还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啊法啊，所以你让人，你引导他善根成熟之后。他向你来求法的时候，你都不会轻易的完全的去教授给他，你要到慢慢的引导他，看他根基成熟，信根增长，随机缘去教授 都要慢慢的去，不能一次性全盘就给人端过去，这都不行啊。所以他向你求法，你都要让人来求法，这就能体现佛法的尊贵性。佛法尊贵性体现出来之后，众生才能够珍重佛法，渴望佛法啊，才能够得到佛法的这种利益。你不能让法去求人呢啊，你不能搞推销搞宣传呢，人家不信受你就强拉个硬拽的一个劲儿往人口袋里塞呀。啊，这个是贱卖佛法，轻卖佛法啊。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根据众生的这种根基因缘啊，这个把握的一个中道啊，把握中道就好了。教戒法师啊，这个所说的教戒法师啊，菩萨呢与他人来做教戒法师。教戒法师呢就是指教授阿舍里啊，因为比丘在求受在求受比丘戒的时候呢，他有三师七正啊，这个三师呢，和尚啊是核心，还有教授阿舍里、结摩阿舍里啊两个。教授阿舍离教导你如何行仪，该怎么样去求受得戒。结摩阿舍离就给你做结摩法，成就你的戒体。和尚是你得戒的这个对境啊。所以这是比丘，他是要在现前的这种这个比丘当中三师里面来求戒。菩萨戒他是他是以释迦牟尼佛来做和尚啊，以补处的这个大士弥勒菩萨作为我们的这种结摩阿舍离啊。教授阿舍离就是现前的这个出家法师啊，他是做你的教授啊，阿舍离就是教戒法师。所以下面说，见欲受戒人应教请二师。这个教戒法师看到有求菩萨戒的人呢，你应该叫他来请二师。二师呢就是和尚阿舍离二师啊，和尚阿舍离二师啊，就刚才说了，和尚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阿舍离就指结摩阿舍离，指弥勒菩萨啊。那么这里面呢要注意一点啊，这个断句的时候啊，不能这样断，见欲受戒人应教请二师，和尚阿舍离二师应问言啊，如有七折罪否。如果是二师应问言，如果二师他是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他是圣人，他不会现身来给你去问你有没有犯过七逆罪。所以说不应该是二师应问言，那断句的时候应该这个把和尚阿舍离二师合到一起，后面应问言独立出来，那这就是这个教授师啊，这个让他教请二师，然后呢教授师还提前要问他应问言，你有没有犯过七折罪啊，是教授师在问。断句的时候应注意和尚阿舍离二师，后面是应问言啊，这样断。而且是请二师之前，请二师之前就先问七折罪啊。现在我们所用的传菩萨戒的仪轨啊，就是比较通用的，是宝华啊、建岳律师等所这个传的啊。是现前呢也有现前的三师，但三师呢都相当于这里的这种教戒法师啊，这三师相当于教戒法师啊。还要请五位圣师啊，请释迦牟尼佛为和尚，请文殊菩萨为结摩阿舍离，请弥勒菩萨为教授阿舍离。十方佛为尊正师啊，十方菩萨为大菩萨为同学，是这样请，这个都是开合有所区别啊。总之呢，按《梵网经》菩萨戒啊，实际有一位教戒法师，有一位法师也是可以给你来传授菩萨戒啊。那么这个教戒法师先问你有没有犯七折罪啊，这个七折罪讲过了。还会问你有没有难事，有没有犯过十重戒啊？犯十戒呢，是指你以前受了菩萨大戒，那犯了里面的十重戒，或者以前受过比丘戒、沙弥戒、五戒、八戒等啊，犯过其中的四根本戒啊，犯过这些重戒，那都需要忏悔到见好相，才能够来求受菩萨戒。如果没有忏悔到见好相，罪就灭不了，就不能够来求受菩萨戒啊。 如果没有以前没有受过戒，没受戒的时候做过杀盗这些重罪啊，这个呢只有世间的性罪，没有受过戒他就没有犯戒罪啊，只是亲逆罪啊不可以来受。那对于这个十重戒乃至四根本戒这种取向忏啊，我们以后呢这个下次都可以把忏悔十重戒啊这种取向忏法和四十八轻戒对手忏法的仪轨也可以发下去，大家先熟悉一下，有不明白的我们再一一的去讲解啊。在佛菩萨形象前日夜六时来读诵来诵十重四十八轻戒，苦道非常恳切。